新生儿的尿布也是，就很多宝宝就是第一个月过完出月子中心，他可能就不穿 newborn 就 N， 他们就写 NB 嘛，
啊，
不是 new balance 哦，不是NB 就是 newborn， 就是新生儿的尿布，
嗯，
他可能一个月后他就穿不下了，就是看你家宝宝的吨位嘛，
哦。对。
那如果说假设你要住月子中心，那你何必要买 newborn 的尿布？你就直接先买 S 放在家里就好了。
Hello， 大家好，我是 Lily。
大家好，我是 K。
对，这一集的话呢，单就是妈妈这一集就是妈妈花钱时间啦。其实很多时候孕妇期间也是多少要添购一点东西，毕竟你的身形不一样了嘛。所以这一集想要跟大家聊一下，就是怀孕的时候到底买哪些东西。然后呢，其实我是一直抱持着，就是有需要再买，就是不要一直买太多，因为我很怕，就是我只想生一个，然后下一个就用不到这样。好，反正就目前没有买很多东西。那今天就跟 K 讨论一下，说我们怀孕到底买了哪些，还有就是网络上我有查到一些是什么十样妈妈必备的买的东西，所以我们来看看到底我们买哪些，然后哪些是需要买的。好，然后第一个的话是营养补给品。嗯嗯嗯，就是妈妈奶粉 啊或者是那些补充品之类的。
还有妈妈奶粉这种东西，
台湾最近一直很主打妈妈奶粉，就是连我妈她都说，你要不要去买来喝啊？然后我就说我本来不喜欢喝泡的那种奶的东西的人，
我也不喜欢，
你叫我买，
嗯，
对，我一定不会喝，我宁可喝鲜奶就好。
真的，
所以
天哪，到底什么东西啊？
但我个人觉得这是商人的那个
手法啦，对，
手法，对。但确实我去爬文，有些妈妈是说他们初期可能吃不下，然后没有什么食欲，
嗯，
他们是有喝这个啦，然后说什么精神会比较好什么的，
我都会想他可以喝那个啊，雅培啊，那个安素，
对，我就想说
管灌病人喝的那种就好了，不是吗？那个还很好喝，
对对对，
即开即饮，咕噜咕噜咕噜。好，没有，我之前开过刀，然后那个我之前是开正颚手术，然后正颚手术就是你只能吃流质食物，然后吃那个雅培，对，然后有些人就说雅培那种东西有药味什么，
对对，
但我自己是觉得蛮好喝，就很像就是化学味奶昔吧。对，我自己
你就买甜的啊，然后香草口味，
对，我就买什么香草，对对对对对，买草莓啊，香草口味，就那种本来就化学味道的东西。
对对对，
我那时候真的工作很忙的时候，我真的是放了好几罐在我工作室，然后真的就肚子很饿，我没有时间吃饭，我就喝一罐就有饱足感。所以我觉得喝这个人还需要喝妈妈奶粉吗？应该也不用吧。好，但是很神奇啦，
就是，
我觉得听到这个蛮有趣的。
对，商业手法，我个人啊，我个人觉得，如果大家听到有喝的人不要觉得，如果有效的话也欢迎跟我
们
分享。
对，我们没有那个，
对，没有恶意，只是觉得好像没有那么需要。对对对，
嗯，
我也没喝过，因为我确实有听到有些人买了一罐，嗯，然后他到生都没有喝完，嗯，因为就其实
喝
可能
不好
喝
吗，
或是不适合，就是不适合啦，因为有时候就天气很热，你也不会很想泡奶粉喝啊，老实讲，我个人
的
生活习惯是这样，
我也不行，
对，
没话多，
对对对，那你还有买什么，就是那种像是鱼肉啊，或者是，对对对，保健食品吃吗？
我只有医生跟我说要吃的我就买，就是医生是跟我讲说我就是持续的补充叶酸，然后因为像我们现在这个期间就是我们肚子已经都很大了，所以开始会抽筋什么，所以要补充镁跟钙，
哦，
就我们上次有讨论过嘛，
嗯，
就是要长骨头什么的，
对对对，
所以就是镁跟钙，然后还有说孕妇的，因为我们的血液现在是身体里面的血液量是以前两倍，所以要补充铁，因为有可能会贫血，
哦，好好，
所以就是铁、镁、钙跟叶酸，这是医生叮咛我要吃的四样保健食品。
Oh,
那德国有出一种那种一整盒的孕妇维他命，它就是帮你分孕期，就一二三期你就吃，就是一天两颗，它帮你配好。Oh, 我就觉得这很蛮方便，所以我目前都是吃这个，就人家帮你配好的。
对对对，
那你有买什么？
那我跟你差不多。就是医生他会开药给我，就是我每次去回诊所看，他其实就会开啊，但那也是要付钱哦，就不是他
就额外的
送我的这样，对对对，不是，就是你要付钱啊，因为我想说反正在外面我也是要再额外去买，所以我就干脆从他那里拿，然后他就是开鱼油、综合维他命跟钙给我这三个，然后初期我自己有吃那个妈妈的综合维他命， 那一种的，
嗯，
就这样而已，所以我也没有特别去买，因为我想说这些狗，然后重点是我有时候不会每天把它吃，就是有时候会忘记，
会忘记，
我就是有对，然后我就会想啊，没关系啊，宝贝，你今天就是先不要吃这么营养的东西，我明天补给你。就是我有时候会忘记吃，但是最近有比较有感受到是我会有一点抽筋，然后就觉得啊，我忘记吃钙了。嗯，所以我就会再去，就是固定吃钙，钙是一定会吃的，因为没吃就蛮明显的，嗯，就会抽筋这样子。
你也可以吃香蕉啊，抽筋好像是没
有。哦，哦，是哦，好吧，
嗯，
我以为是钙。好哦，那我再多吃一点香蕉好了，就是
对啊，就看你
要
吃药丸类的，还是你就直接吃天然，吃美也可以，就是对啊，
对啊，
我觉得都蛮有帮助的。
其实如果妈妈都吃得下，嗯，三餐的营养其实应该都够了啦，足够小朋友的营养，
嗯，
就也不要太吃得太夸张，补得太夸张这样子。对，
之前好像一天真的会吃到可能十几颗保健食品，第一胎的时候。
真的假的？这么多？
就觉得好像应该要，就是就刚刚讲那几个嘛，然后补铁啊，然后好像有些医师那时候跟我讲说，
哦，
铁跟钙不要就是同一个时间吃，
对，要分开
是什么？对，要分开。
他们说
就想要
强碰啦，对，所以我才会忘记。就是我其实有时候会忘记，说我今天早上到底是吃哪一个，
嗯嗯，
然后
就
会想说算了，不要再多吃好了，这样。对啊，
就多，因为毕竟适量就好。
对对对，补充真的是适当就好了，除非你回去产检，医生有跟你讲说，哎，可能要怎样子的啊？如果你有点贫血啊，就可以多吃一点，
嗯嗯嗯，
不要让你贫血的东西这样子。对，好，然后第二个的话是内衣，
嗯嗯，
大家知道就是妈妈的胸部会越来越大这件事，然后有些人是说可以买哺乳内衣，然后有些人是说，
嗯，
可以，你说你要买什么内衣，买哪一种内衣？
哦，我觉得哺乳内衣跟月子内衣都可以买，
哦，
因为月子内衣的话它是两片，它就是那种很薄，然后有时候里面也没有罩杯，也没，当然就没有钢圈那种，因为在刚生完那个几天其实真的胸部真的很痛，你的奶头就是一磨到布料就很痛。那月子内衣的话有，
嗯，
不是月子内衣，月子内衣就是薄薄的，就是没有罩杯的。然后哺乳内衣的话里面通常还会有一个衬垫，就那个衬垫就压着你的奶头，就还是会很痛。那我现在自己就，
哦，
就是我现在正在穿的其实就是月子内衣，因为它就是很透气，就是你的乳头是站着，它也不会压迫到它这样子。
OK OK，
我们那个可怜的孕妇乳头都是24小时站着耶。
欸，它真的很大，欸，就是我自己都会吓到，到底为什么
自己都会吓到。
对对
对，
對，
那因为像我觉得，
嗯，
我觉得最好的就是为什么要买哺乳内衣，就是如果当然说如果你之后不想要哺乳，然后不想要穿，
它还是可以继续穿嘛。
对，它就是其实我觉得它就是无钢圈内衣的感觉，它其实很舒服，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可以买，而且甚至是我第一胎生完我又再多去买了几件，因为真的太舒服了，很方便欸。而且因为重点是它没有所谓的罩杯的问题，就是你不会说，哎，你现在胸部变大变小之后你就不能穿，它是可以从你怀孕然后到生完然后喂奶都可以一直
穿，
然后甚至也可以当普通内衣穿，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好的投资。
哦，
然后月子内衣的话，有些人觉得说可能只穿了一个月，但是没有啊，你看我现在也穿着，所以我觉得还行啦。
啊，
月子内衣就因人而异，就是有些妈妈可以不穿内衣，对对，我觉得舒服很重要，
嗯，
所以我觉得哺乳内衣推荐给大家。
对，这样被你讲，因为你这样跟我讲好几次了，我就觉得我一直在想要不要买，但如果你讲的好像就是真的一直可以穿下去的话，好像可以来购入看看。因为我自己也蛮好奇，
哦，但是要
到底它是这样，
要挑一下，因为我之前就是不懂，也是从那种就是虾皮什么的乱买，然后就收到那种就是很不舒服的，就还是要看一下。
哦，推荐的吗？
这样反正我们也没有业配啦，就是我觉得妈妈喂的哺乳内衣很好穿，然后我周遭很多妈妈也都穿他们家的。
哦，真的，哦，好哦。
但是不要买深蓝色那一款，那个扣子很容易断。
哦，
我其他款紫色的我觉得蛮好穿的。
要把它拿下来，
打开翻下来的
扣子，那个会断掉。
对对对对对。
哦，OK。
对，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买了两件深蓝色，它都断了，然后其他的都没有这个问题。
了解，好，大家有听到的话就可以就是去买这个内衣，
记下没
有需要的，对，可以记下来啦，就是大家有推荐。好，然后再来第三个的话是月亮枕，所谓月亮枕就是一个长长的抱枕，长得像月亮的形状， 好，我这样有解释跟没解释是一样，但就是大家应该很常见啊。那你有买这个东西吗？嗯、
我觉得很舒服欸，你自己有买吗？
你有买哦？我没有欸，
我有买，而且我好几个。
啊？为什么？
就是因为德国的有一个牌子，它是比较长条形，它里面是就是那种小颗泡米，然后就小颗球球的那种。它就比较麻烦，它支撑力没有那么高，但是它就是就你每次都要帮它塑形，就是到你舒服的位置。然后我之前就是怀第一胎的时候，我就买了一颗，然后我就觉得哦，好舒服啊！因为你当你肚子越来越大的时候，它垫在你的肚子下面，它帮你支撑你的肚子。因为像你现在肚子也大了，所以当你在翻身的时候，你有发现就是那个皮肤拉扯到你的肚子啊，或者是说当你侧躺的时候，肚子是有点半悬空的时候，其实肚子有一点垂坠感是不太舒服的，
就重重的、垂垂的、
对对对对，就是然后甚至说你。有时候我们是正躺，可是没有完全，就是可能有一只手会稍微高一点点，然后那个枕头还可以放在你的手臂下面啊，或者是你就是抱着它睡，我觉得都蛮舒服的，所以我觉得可以买。而且我们大家都说什么，很多妈妈说什么啊，早知道就早点买，因为早买早享受，然后甚至有些爸爸也会拿去用，但是很舒服的，真的，他说他给你的身体有支撑，就是当你侧躺的时候，就是可以，就是像环抱一个人这样子。
Oh, okay,
而且重点是你的手压在下面，你手不太会麻掉啊。你抱人的话，手还会麻。
对耶，
对，蛮舒服。所以我在德国当初第一胎的时候就买了一颗，然后我就放在德国。然后我那时候待产的时候回台湾，我又买了第二颗。为什么呢？
嗯、
因为我回台湾的时候，我脚开始水肿了，就是我水肿的蛮严重、
哦，
所以就是我把它放在那个脚的，就是脚踝下面，然后就是我每天是把脚垫高着睡。因为要让什么血液循环回来，就是脚垫好，
对对对，
所以它其实有不同的功用。然后甚至这些月亮枕，就是小孩新生儿出来的时候，你把它放在床上，你也可以把它就是弄成一个就环状，然后把婴儿放在中间这样支撑，就让他的头可以垫高啊什么。所以我觉得也是一个蛮好用的东西，就是哎，孕妇两用这样子。
哦，了解，好哦，那这样感觉也是，因为我不喜欢就是买一个东西，然后只是因为为了孕期用。然后之后用不到，我就会觉得这样也
浪费。之后小孩还用得到，而且雅颖现在的枕头就是，
是
我儿子的枕头，现在就是月亮枕，对，他现在还就躺那个月亮枕、当成他的枕头，所以我就觉得哎，用
了
很久呢，很不错。
对啦，就像是一个大玩偶的概念啊，就是一个大抱
枕，没错没错，对，然后你也可以把它塞到床缝那边，防止小孩就是滚到缝里面。
哦，
就是如果你要同床的话，就它其实蛮多功用的、然后之前曾经有一度我是把它拿到沙发上，就是当沙发的枕头用、所以我觉得可以买这个东西蛮舒服、就是在尤其是我们现在你已经开始应该睡不好什么的了，就是因为肚子的不舒服，所以这颗枕头就我觉得蛮好用的，你现在其实就可以买了啦，虽然说你再过几天就回台湾了，最后就放两颗没有啦。
对，就是台湾
可以试试看，或者是等你回台湾再买一颗也可以啊。
嗯，确实，
因为你之后哦，对，你之后要带小孩回新加坡嘛，对不对？那我真的就推荐给你，就是我刚刚讲那个妈妈喂他们也有这个枕头，那我当初就是为了要买什么挤乳器什么什么，就是有得到一颗他们的枕头，然后那颗枕头真的很好，因为它有扣子，就是你可以去看市面上很多款。然后德国的那一款就是长条形的，它就是没有扣子什么的。那台湾有一些款，他们是做就是月亮的形状，然后后面有一个尖端有扣子，所以它扣起来就变成一个环形的。那我当初是一个人带小孩回德国的时候，我就是把那个哦，这也是别的妈妈教我，我觉得哦超级实用的，因为毕竟嫩婴，你知道嫩婴他的脖子是还没有支撑力的，就是你知道他软软的，就是要脖子需要支撑，
就是挺不起来。
没错，所以你坐飞机的时候呢，你就把那个这个环形的枕头就是扣在你的腰上，然后你的小孩就放在你、靠在你身上跟枕头中间那个缝隙，所以小孩就是滚过来靠着你，然后他可以听到妈妈的声音，闻到妈妈的味道，他就会比较安心，然后你就腾着两只手出来，就可以用这两只手做别的事情，你就不用说哎，一直抱着婴儿然后手都不能够做事，推荐给您，所以你回台湾再买就好了。
好 OKOK、okay, 那我这样回台湾买好了，因为我之后也要一个人带，就是小朋友搭飞机
带小孩回去，
对对对，再来请教一下你，虽然我的飞行时间大概只要五个小时啊，比起你我觉得已经好很多了。
对，我们飞了13个小时的好久。
对啊，
对，但我真的觉得很方便，就是因为像有些小孩子他就是看，如果是你是白天飞的话，他通虽然说新生儿没有什么日夜观念，但是就是有些小朋友他可能比较敏感，他没有办法在那个挂篮上面睡觉，所以你可能就要一直抱着。那有了这个枕头我觉得很方便。我表姐很夸张，她甚至是她出远门，她去美国玩，她就是她把那她的哺乳枕就这样一路扛过去，这样子扛到美国，这就蛮哈扣的。但是我觉得可以买，就是月亮枕的话，你就是要挑那种孕妇都可以用的，我觉得使用的期限会比较久。
对啊，对啊，也是可以。好，再来找看看，因为我真没有认真爬过文，因为我一直觉得好像没有需要买。但目前听完就有点心动，
可以找一个适合的。对
对，再来的话就是妊娠霜，就是擦妊娠纹的那些东西啊，你有买吗？
我觉得有耶，因为还是觉得有擦有保庇。
那你从什么时候开始擦？
我觉得应该都会买。我就是到我开始觉得肚子好像开始变大，大概十几快十五十六快二十周的时候才开始擦，但听说在十二周左右就可以开始擦了。
Oh, 好，我就真的也没有买。你可能会觉得很夸张，但我真的没有。我就擦，我会因为我平时会擦乳液，所以我就把我的乳液多擦在就是肚子上这样而已。
也是可以啊，
我就没有特
别，对啊，也是可以
再去买这样子。
对，
因为
我觉得因为妊娠纹也是看遗传啊。
对，我就是抱持这个点，然后我就想说，会不会就没有？因为我妈说她也没有很多，然后我就说哦 ，OK， fine，那就不要买咯，那就擦乳液这样。
对啊，因为
对，
我也有朋友是说，她就擦得很轻很轻，可是她妊娠纹一大堆，因为她妈妈也是有很多妊娠纹的人，所以就我觉得遗传的比例蛮重的耶。
还有就是你的肥胖的程度，就是说如果你的肥胖比较平均，就是一个月可能就一公斤一公斤慢慢这样长上去的话，是不会就比较不会有妊娠的。但如果你有突然爆肥或爆增的话是比较有的，
就是挖冰凌。
但你也没什么很多啊。
我胖22公斤啊第一胎。
可是你有很多吗？
但我
妊娠纹
你说没有啊，我只有一条在肚脐里面。
对啊，
就完全，我觉得是遗传，真的是遗传，因为我真的是瞬间爆肥。
哦，
但我就是还，我第一胎有很认真的擦，第二胎目前是没有，因为我想要看一下就是区别。就我第一胎是真的几乎每天时间一到，我就去把整个肚皮磨到那种油油亮亮的这样子。那我第二胎就是洗完澡的时候就擦乳液，然后可能隔天下午什么觉得好像肚皮有点紧绷，因为毕竟德国比较干燥嘛，
对对对，
就觉得好像有点紧紧的刺刺痒痒的，我就会去补一下乳液这样子。但我、我是有买妊娠霜，但是我那一罐妊娠霜可能平均就是两三天擦一次，因为你知道德国也没有天天洗澡啦，但这个乳液就想到会抹一下，因为妊娠霜那种东西它毕竟比较油，你就觉得肚子上面有东西油油的。
对啊，这样会沾到衣服或是床单，就觉得好像不太舒服。对，我那时候没有买是因为反正我就是跟你一样的观念啦，我觉得就是蛮看基因，然后加上有些妊娠霜它也是会有一种很高价的感觉，那我也不知道从何挑起，所以我还想算了就擦乳液就好了这样子。对，
反正你生完还可以继续录节目分享给大家。
对，如果大家
有没有长得，
我就推翻我这个说法。对，很可怕，
我们五个月后再来聊这个话题。
对，妊娠纹好了没这样子。好，反正就是推荐大家，大家可以去买啦，但我们在这边就没有特别要推荐大家一定要买什么了，反正就是大家可以自己爬纹。
还有一个像我、我老公他姐姐他就是没有买妊娠霜，但是他擦精油，我觉得这也蛮不错、就是他就是每个人就是有他们有一些什么就是什么薰衣草精油啊，就是他自己比较喜欢的味道的精油、他就是擦精油，然后他也没有妊娠纹。对，就是
我觉得
就是也是油嘛、就是涂在肚皮上，就是主要是滋润的肚皮，不要让它就是
对，
因为它可能就是膨胀的太快，然后它就是造成你的那个脂肪撕裂伤的，所以才会造成妊娠纹。就是你的那叫胶原蛋白，对，就反正就是让它有一点、涂一点东西让它滋润滋润，不要让它就是干干的扯破，这样就好了。
对，其实就跟我们冬天涂乳液差不多的概念吧。
对啊，滋润它就好了。
对，好，然后再来第五个是那个孕妇装，就是孕妇装不是那种，尤其是裤子，妈妈如果想要穿正常牛仔裤，它就是会有那种一大片的，就是布，然后是在肚子这一块是布的，嗯，然后下面是牛仔布，就是有一种不同，嗯，不同布，然后去分成这种，你有买吗？还是说孕妇装特别的？
我有买孕妇裤子，可是我没有特别去买孕妇装。然后我自己发现是孕妇裤子很好用，是因为我是亲喂嘛，亲喂妈妈，嗯。然后在德国，我们都是掏奶直接出来喂，就是我可能衣服撩起来，我就直接把奶肚给小孩喝。然后当我把衣服撩起来的时候，我肚子蛮冷的，所以我后来发现这个裤子其实蛮好用，哦，就是它还帮我的肚子保温这样子。
可是你后来肚子扁掉之后，不会太松吗？
还好欸，就它是有弹性的，哦，就是他们通常中间那一大块是就是有点像是肚兜那种感觉，肚围嘛，
哦，
就它是有还是有点弹性在，所以对超高腰肚围，
okay,
就冬天蛮好用的，就是多一块布的感觉。但是我会觉得就是你可能就买一两条，
哦，
就是你可能穿衣服好看搭配用就够了，不用特别去买。然后像 T 恤那类的东西，我就是买比较大尺寸啊，买个 L 啊 XL 那种，反正肚子能够穿得进去，嗯，我觉得不用特别去买。
对，
但是有一种东西我觉得蛮方便，就是什么孕妇内衣，就，啊，我刚刚讲就是内衣嘛，然后再来是有一些睡衣是可以喂奶的睡衣，就是它侧边有做开口，
哦，
可以拉开喂。那我自己有买了三件轮着穿，因为我之前在月子中心穿，我觉得哎，欸，还蛮方便，就是可能你客人来的时候你衣服不用脱掉，就是背对他们就可以喂奶。
哦，了解。
对啊，但是有什么经验是，哎，你必须有客人来的时候喂奶。其实你也可以去隔壁房间啦，但是就是每个人的那个
想法不一样。然后是，其实我在德国的时候看到妈妈在火车上面，嗯，他们会有一条湿巾，然后就把自己盖住这样子而已，
嗯嗯，
然后就直接喂了。所以这个就看个人需不需要啦，
嗯，
如果还要配合你怎么讲，
嗯嗯，
你之后有没有也要亲喂这件事情这样子。对，如果没有的话就当然
不
用啦，
因为
不
然其实裤子穿低一点，就是买尺寸大一点裤子穿低一点其实也过得去，所以这个我觉得不是一个必要的东西。
对对对，
虽然我有买我觉得方便，但是不是很 necessary 啊。
对，不要买到
晶晶体，
对，不用买到就是全部都要有啦，就是什么七八件啊，
嗯，
十几件这种真的不用。然后像我自己是只有我自己，因为我以前都只有穿牛仔裤，就是长的那一种，然后高腰牛仔裤，现在是完全真的没有一件穿下，嗯，然后我后来就想说那我买裙子好了，因为我平时还是会穿洋裙，然后洋装，对对，裙子也是可以的。就是如果大家觉得想要之后继续穿的话，就是买一些，再买的时候就要考虑一下那之后会不会再穿，因为这样比较不会浪费啦，我自己这样觉得。对，就是，
嗯，很方便啊，裙子套下去就好了。
对对对，而且不会勒肚子啊，就是老实讲就是现在蛮
舒服，比较舒
服。对，然后比较凉爽，所以我觉得，
嗯，啊，你也在新加坡，所以
对对对，所以孕妇穿那个洋装是对我来讲是蛮方便的这样。好，然后反正孕妇装大概是这样。再来这是第六个，就是托腹带，
嗯，
这个是我查的时候查到的，然后我自己是没有啦，你有吗？
托腹带我第一胎我有买，就是尼龙材质的那种，就长得很像运动内衣，就也是又是一个肚围，但
是
我觉得蛮舒服，因为它就是有些妈妈会觉得肚子很重，然后它需要有一个支撑。但是我那个时候同时就是我买了两条是那种尼龙材质像运动内衣的，然后还有买了另外一个就是台湾品牌的那种，就是什么外面有蕾丝，然后它有那个魔鬼粘那种，然后就啪要黏住的那种。
嗯嗯。
然后我买那个，我觉得那个反而不舒服，就是还不便宜，买了也是1000多块的托腹带，然后就觉得，
哦，
不行，怎么穿都觉得刺刺的。他说很亲肤，可是我就觉得哪里亲肤，就一直都觉得刺刺的不太舒服，
哦，
因为它是可能背后有支撑，嗯，然后下面帮你托着你的肚子，就让你是用比较，就是不是让你挺着肚子走路，而是让你就是帮你分散你的肚子的重量。
对， 对， 对。
但是我后来就觉得说，哎，欸，那种尼龙像运动内衣的就够，因为我主要最不舒服其实真的就是走路晃动，还有就是躺着翻身的时候肚子那种拉扯的感觉，
哦，
这就是波霸的困扰嘛，嗯，没有，就觉得，欸，他们翻身的时候胸部是不是也要先人先过去，然后胸部才慢慢跟着移动，
对，
我不是波霸，就我一直，是不是他们会不会有这种困扰？
对，我觉得应该是、哦、
所以他们穿运动内衣才会舒服，对不对？
嗯、哼哼，
所以就我觉得好像像这样子，好像体验一下这种困扰，
对对对，
胸部的部分。
不要，
这辈子没有体验过，
我觉得很可怕。但是我是有听，就是我嫂嫂她有买这个托腹带啦、嗯、但是她是比较担心小朋友，就是会，因为她好像就是子宫已经比较下
坠太强嘛。
对对，医生已经有跟她讲说你的子宫是比较下坠的，然后她就有特别去
买、嗯。我这一胎好像也是，
对对对，所以
哎，
对，但如果可以分散力量的话，我觉得是蛮棒的啦，因为确实可以减缓，就是。
嗯，
妈妈的不适感这样子。对，
但我自己个人觉得第一胎跟第二胎差很多，因为我第一胎就是穿那种尼龙的就觉得很舒服，但是我第二胎这一胎就是垂坠感蛮重，然后医生也跟我讲，就是像你嫂嫂就说哎，这个子宫底比较低这样子，我就觉得、
嗯、
有时候我光是起立蹲下都会觉得有一股垂坠感，所以我这一胎我就跟就德国妈妈就买了一条二手的托腹带，就是可以稍微支撑一下，就让我不要走路的时候都觉得肚子一直在往下掉的感觉。就是第二胎我觉得才有必要，第一胎没有。
嗯，大家可以
可能也是看
体会一下，
评估一下，对
对
对
啦。
我觉得没有很不舒服就不需要、
嗯、或是我觉得多胞胎的妈妈可能会很需要吧，就是我看有些
哎，对耶，
双胞胎的妈妈那个肚子真的是大到一个我无法想象、欸、
真的，
然后就会觉得他们应该更需要这个东西，
应该是，好可怕哦！我在这边有认识一个三胞胎的妈妈，而且她三个小孩是三颗蛋的，就三个长不一样，
可爱哦、
觉得超萌的，可是很累，
是不是？她会比较早生，
好像会比较早，对对对，
嗯、
因为没有位置，
嗯、
但感觉他们的妊娠纹应该都会很可观的、欸
啊，
因为这个真的体积好大，
没办法，他们真的是需要空间。
好猛，
对啊对啊，
他们都是超人妈妈、
啊、佩服那种多胞胎妈妈，就是真的会很辛苦，
佩服佩服，
尤其是妈妈骨架本身就比较小的人就更辛苦，
真的
这样这样
就感觉撑爆了、哦、好可怕，
他可能后期完全吃不下东西吧，我觉得他的胃可能已经就是被撑到最上面，完全没办法吃，
真的真的
这样子，对啊，
牙扁扁的小鸟胃不过如此。真的，我最近也是食欲不太好，
对啊，完全不用说喂，就我们自己已经被压到不行了，对，
自己自动，对，
说起来好，然后下一个的话是平底鞋，但我本身我平时都穿平底鞋啊，所以我是没有特别干嘛的，你是吗？
我也没有，我都喜欢穿球鞋，所以也都不太需要、
哦、
但是
对对对，
我有发现一件事，就是我之前有看一些其他医生的部落格，他说其实当你怀孕或是你扛着小宝宝的时候，穿着两公分左右两到三公分左右的鞋子其实是比较舒服
的，比较好的哦，了解，
它会纠正你的姿势，你可以试试看，如果你有那种低跟的高跟鞋，
哦，
低跟高跟鞋怎么讲起来很矛盾，但是你懂我意思，就是有一点点微微的两公分左右，
对对对，
穿起来真的比较舒服、哦、因为我们现在穿平底鞋的话，我们不是都会腰会不自觉往前挺，要撑住肚子嘛，走路的时候，
对啊对啊，
然后当你穿那种鞋子的时候，你的姿势反而会被矫正，就会觉得、
哦、
好像施力在比较正确的点上面，就不会觉得那个腰酸背痛，蛮有趣的、
嗯、
好像是日本医生讲的，我自己做实验我是觉得蛮 OK， 但是也有很多妈妈他们后期就是因为可能脚水肿比较严重，所以他们都会改穿勃肯鞋那种，
对
穿多方便，
对啊，我有买一双鞋子，就是我上次有讲，我就是买了布西鞋，因为它那个是宽宽的头，
嗯，
然后又胖胖的，所以我就想说、嗯、那一双就是我后期可以就只穿它这样就好了，
脚
就
套进去就好了，
对
对
对，也比较方便，就想说把它带去医
院，都不用弯腰绑鞋带什么的。
对对，现在我已经不太穿那个要绑鞋带的鞋子了，因为会不舒服啊，
对啊，
然后又
鞋带掉的时候就看着它发呆，想说
对，
现在是
可是因为你在德国如果天气冷你还是要需要穿那些鞋子，就觉得真的很不方便，
就套还是会套进去，就是你知道那边、
哦、
蹭来蹭去用硬塞，
硬要把它挤进去，
对
对，
就穿进去就好了，
好，然后所以鞋子这个就是我觉得也不一定啦，就看个人的需求，真的
不一定，看个人，嗯
嗯
嗯
哼。然后再来第八个是孕妇的保养品，洗发精跟沐浴乳这些的，就是有些人会一怀孕然后他们就整套都换成什么孕妇用，你有吗？
没有，我都用旧的
哦。 但
我
觉得、就
是、
我
觉得这
是
不是也是商人的手法？
没错，这个我觉得也是，就是我觉得
跟刚刚那个妈妈奶粉一样，
我觉得这比妈妈奶粉夸张。因为通常
对、啊、就跟你说，哎、欸，我今天口罩是妈妈专用的口罩，因为特别透气哦。你可以看看我们今天耳机很亲肤，妈妈专用这种感觉。
对，我就觉得有点就是骗人骗人的啦。但是
太过了。
如果你自己觉得价格 OK 的话，你要换当然是没有问题啦，就是看个人的想法。
嗯、
但是保养品的话，是有人说酸类的保养品可以不要用啦。就如果你妈妈原本有在用酸类的东西、嗯、那你就可以停掉。那反正我自己本身的保养品都是用那种什么敏感肌在用的，所以我后来我也没有特别换，
嗯嗯嗯，
就是一直用下去这样。对，所以大家这个这一点的话就自己斟酌一下啊，就不要去被骗了这样子、
嗯、
然后再来的话是下一个，
基本上是不会有影响、就是反正医生都有讲过这些保养品化妆品甚至指甲油还有染头发，这些其实医生都有说过，说
对
他们说，甚至因为很多妈妈说哎、欸，不能烫染，因为那个药水是什么样的。那我当初也有咨询过医生，然后我也有问过美发业者、
嗯、
因为其实我早期是当发模，就是那种每年的趋势要走秀的那种发型模特、
啊、
所以我会认识一些就是这些发品公司的人，然后他们就有说当初为什么会说妈妈不要染头发不要烫头发，是因为早期的药剂很差
哦，
所以他可能是会就是造成你的皮肤有问题啊或什么，所以他们就会觉得说这个东西孕妇妈妈比较用，但基本上现在是说都是可以、
嗯、
但是当然就是假设你家里有长辈或是你自己觉得说还是有疑虑，那就是个人的选择，就是你不愿意做你觉得这个东西会有风险，那我们都是尊重，但就基本上我问过医师跟这些美发业者，他们是说现在科技来讲这些是指甲油啊美容产品啊或者是保养品啊染发剂这些都是 OK， 就不用太担心，就是妈妈放轻松就好，生活中没有那么多压力的、
啊、
还是可以漂漂亮亮的出门。
对对对，是漂漂亮亮还是蛮重要，因为有时候欸、有时候在家太久、
嗯、
就会觉得自己没有打扮真的是觉得好邋遢的一天哦。但就是妈妈还是可以漂亮一下子，就是不要就是人家说这个不行那个不行就不想用。当然有时候
还有什么不能太常洗头啊，就觉得哈怎么
我们下一集真的是要来破除一些就是那种
可怕的
可怕的怎么讲迷思吗？对，就是说妈妈不要干嘛，但其实妈妈很多事情都还是可以正常做的，
都可以做，真的，
对对对，除非医生说不行、
嗯、
我觉得、啊、
量力而为就好了，
没错没错。
对，
好，然后再来是下一个，其实也是私密处的沐浴露。我是刚才查说有些妈妈可能平时没有在用，但是是因为怀孕的时候才开始接触这个东西，那我是自己平时都有在用啦，所以我就没有特别感受说这个、
啊、你自己平常就有在用。
对，因为我觉得
好有趣，
我会分就是身体的沐浴露跟那个私密处的沐浴露、
嗯、
这是唯一一个我会分开的东西，就是我对什么洗发精什么、
嗯、
我不会那么介意，但是私密处的我会耶、欸、我会把它分开。对、
啊、真假？
对对对，我觉得
好酷哦。
你没有试过吗？
我自己我生完小孩之后我朋友有送我一罐，就是类似那种什么草本私密浴私密处，我就觉得洗完香香的蛮清爽的感觉。
对对对，
我平常是没有在用，但我自己也有发现，就是怀孕期间我们那个分泌物真的是多到爆炸，
尤其是后面、
欸、
后期
你没有，
后期是不是比较会有，我不知道欸，我觉得我最近比较有这样子的感觉，
因为我好像我大概都是三四个月左右开始突然暴增、
哦、
就是分泌物的量会变得很多，然后就是也有医生就会提醒说因为怀孕期间的荷尔蒙分泌，然后你的
对
的分泌物分泌比较多，然后也会造成就是像很多女生基本上都有得过霉菌感染嘛，
嗯哼，
就是念球菌之类的，然后他就说当你的分泌物变多的时候也容易造成就是这些会一再的复发。
对，
那霉菌感染这种其实是小事，就是科普一下，就是基本上每个女生一辈子里面可能都会得过一两次。
对，多少都会啦。
对啊，就是多多少少就是算是一个蛮常见的、
嗯、
就是有类似感冒这种感觉、
嗯、
下面感冒了流鼻涕大概是这种感觉。
对
对，但就是因为分泌物变多，所以就是可能就像你讲就会推一些私密处的
对
清洁用品吧，但我自己是觉得没差，我就多洗几次就好、
哦、
我自己觉得啦、
哦、
你自己用起来快点，我要听你的感想。
我蛮喜欢的，因为它会有一点怎么讲，是像你想香香的这件事情，然后再来是、
嗯嗯嗯、
因为我现在待的地方是夏天， 就是一直流汗。
对啊，
那流汗的情况之下，我就会觉得把它洗干净是一件好事。嗯嗯，我就是已经觉得，然后平时通常我们不是说提倡用清水去洗就可以了嘛，然后但我就会觉得很怕没有洗干净，嗯，然后我就所以我就是一直有习惯用私密处沐浴露这件事情。好啦，推荐给大家，如果大家有想用的话，
欸，
可以试看看。对，但其实以前我会觉得哦，好像不需要，但自从我用了之后我就回不去了。好，这是看个人，大家可以自己用用看，那如果没有需要其实真的就省一笔钱，不用再买这个沐浴露我自己是这样觉得，
就对啊，就看个人啦。对
对对，
或者是痱子粉加一加，没有啦
或是真的就像你讲，如果她是比较容易感染的女生的话，可以试试看啊，就是说
就好像蛮需要的。
对，
对
对对，清洁可能会比较干净一点。好，然后再来是最后一个，就是各类的小孩用品。就是相信妈妈可能到后期已经开始会就是看一些小孩的衣服啊，然后小孩的一些有的没有的，然后我目前是还没有买。你有买，可是你因为你已经生完第一胎了，嗯，对不对，所以可以他可以用哥哥的东西。
对，我知道没错，沿用，而且还同性别。
对啊，完全没有差。
每次看到那个女生的小女生的洋装，就觉得哦，好想买哟，哦！可恶，
对，那完全穿不到。
来，客官，来来来，我们来介绍一下小孩什么东西要买，什么东西不要买。我要很快速的先跟你们说，
好，你说，
先不要买的东西，大家都会犯的错误就是奶嘴。
哦，
就奶嘴为什么不要买呢？因为很多小孩其实不吃奶嘴，所以我觉得你真的有要买奶嘴的话，你买一颗就好，先给他看看他吃不吃的惯。如果他不吃的话，这笔钱就省下来。好，等一下再来第二个事情，就是奶瓶。
哦，
诶，大家都觉得小孩要喝奶瓶，为什么不喝奶瓶？这就要看你的未来的取向，你是想要走亲喂母奶的路线，还是说你要母奶挤出来喂的路线，还是说你打算一开始就打算喝配方？那如果你想要用瓶喂母奶，或者是你想要喂配方，那当然就要买奶瓶。那假设如果你是要亲喂母奶派，那你奶瓶其实真的省下来。
对啊，
因为我当初准备了大概三四个奶瓶吧，我都只用了大概第一个礼拜。然后第一个礼拜，你知道你在产院的时候，在小孩出生的时候，医院都会帮你喂，他们有提供，
嗯，
所以他们你就不需要自己买。然后我后来到月子中心了，月子中心他们也有他们自己的奶瓶专门喂小宝宝喝的，所以我又不用，
嗯，对
买。然后等于说我买了全部都浪费掉，所以这两个东西我觉得奶瓶跟奶嘴这个真是因人而异，不见得要那么早买。
对对对，或者是像是小朋友的衣服，反正很多东西都是先观望啊，你可以知道有这个东西，但是不用急着一定要买到它，
嗯，
或者是说现在有很多妈妈的那种二手社团，就是欢迎大家也可以去买二手的，
嗯嗯，
就先来试看看就好了。
真的，然后再来就是我刚刚讲，就是衣服啊，衣服的话就要看 size， 因为像新生儿的尺寸大概都是50左右。
对，
就是你可以看到就是各个他们就会先用公分数嘛，那刚出生的婴儿平均大概都是50左右，51、52、47、48都有可能，但平均都是50左右。所以新生儿的衣服大部分都是可能你就看到数字就写什么56，那56左右的衣服呢，我会建议说，诶，如果说你是要自己坐月子的，就你没有要住月子中心，你是要一出生没多久你就要回家的，那56的衣服你当然是可以买，但是我还是会建议说就是不需要买到那么多，因为小孩子其实前我觉得前半年是长最快的时候。
对，
所以你甚至可以就买直接买大一号，就是可能60出头的，63 66的，
oh，
然后小朋友就给他当那个天女散花的那个袖子很长没有关系，往后卷就好了嘛。
哦，oh， 了解。
但是至少可以穿稍微撑久一点，就是新生儿的衣服真的不要买太多。
对，
然后再来就是新生儿的尿布也是，就很多宝宝就是第一个月过完出月子中心，他可能就不穿 newborn 就 N， 他们就写 NB 嘛，
啊，
不是 new balance 哦，不是 NB 就 newborn 就是新生儿的尿布，
嗯，
他可能一个月后他就穿不下了，就是看你家宝宝的吨位嘛，
哦，对。
那如果说假设你要住月子中心，那你何必要买 newborn 的尿布，你就直接先买 S 放在家里就好了。
OK OK， 哇，这真
是，就是，这个就是
嗯，
我觉得很实用，因为大家不知道说大家都会全部都送你新生儿的尿布，然后就你发现回到家哦，怎么都穿不下了这样子。
没关系，留着送给人家。
所以送礼也要注意哦，爱注意哦。
对，
啊，对，
这个送礼也是真的要注意，
就一代交一个。然后很需要的就是你会需要很多很多的纱布巾啊、口水巾这种东西，因为 像我自己是水洗屁屁派，就是有些妈妈他们是用湿纸巾擦屁股嘛，
对，
那水洗屁屁就是他们这几年台湾蛮流行，就是小宝宝因为新生儿刚出生之后他一天到晚都在大便，他一天可以大12次大便，
哇好多，
有没有很惊人，
天哪，两小时一次
很多，但他的对，可是他们的大便不是那种，不是我们这种大人那种块状，他们的大便、就是、
水水的吧，是不是
通常是金黄色，对对对，就很像我们落塞，但是它是像金黄色、嗯、像是食物泥这种感觉，然后他们的大便也不臭、嗯、是真的、哦、真的不臭，就是我觉得因为他们都只喝奶嘛，很单纯，所以他们的大便是有一股淡淡的优格味，就真的完全不臭、
哦、
就是你把它尿布放在你的饭旁边你也会觉得没有很臭，这是认真的，
嗯，
但他们就是因为一直在大便，然后你一直用湿纸巾一直在擦他们的屁股，
他们会红，
他们屁股有时候会、嗯、没错没错，就会有什么红屁屁的症状，
对对对，
所以现在都会推什么水洗屁屁，就是可能护理师会教你怎么用水到，就是如何抱着婴儿到洗手台帮他洗屁屁，
对对对，这个我
那洗完屁屁之后、嗯、他屁股会湿湿的，所以你就会需要一个小手帕去把他的屁屁压
干
就按干以后再帮他，对，那有时候你在帮他按干的时候他可能又喷了你
一次
满手的屎，就这个新生儿没有办法控制，就我们原谅他，
对对 对
所以我会需要一直很多的很多的小毛巾去换、
啊、
那这个的话我很蛮推荐，就是 IKEA 他们有那种白色的小方巾，有没有，就可能十几条一组那种，然后很便宜、
哦、你说
100块台币
长得像抹布的那一个吗，就是也可以拿来
当家里的抹布，对对对，就是那个，然后有彩色的挂钩圈圈。
哦，那我要再去买一包，
就是很实用的。
好好好，了解。
超级实用的，
推荐。
然后像是你喂奶的时候，就可以枕在宝宝的下巴那边，如果他一瞬间吐奶，就赶快把那个布就把它接起来。
哦，了解。
就是非常实用的小东西。那有些妈妈会买好高级一点，什么什么八重纱的纱布巾啊、
哦，
或者是什么抗菌纱布巾，就是。就因人而异，那我自己的话就是新生儿的那个这种布的东西我就用高温去洗、
哦、
所以我是都用差不多的啦，我不会用到太高级，但就是这种小毛巾我觉得很需要，一定要买，
对对对，
一定要买很多放在家里，
真 的
反正他长大以后可以拿来当抹布嘛，
哦，对啊，因为我对你一讲我想、啊、这不是我家现在的抹布吗，好，那我会再去买一包或两，
很方便耶、欸、
对对对，
尺寸很刚好，对不
对，
对，
它小小的然后帮他擦
屁股一包就够了啦，
对
对
对应该很棒，
对，
然后我觉得水洗屁股应该就是很棒的一件事情，因为
趋势，
对对对，因为像尤其是女生的 baby 更需要水洗、
嗯、
因为他们有时候会擦不干净，就是卡在妹妹那里，
没错，
然后擦不干净，所以推荐大家可以还是尽量用水洗的啦，
夹缝中讲细菌，
对对对对，这很危险，就是不太好这样子。好，反正小孩用品好像你跟我们推荐的差不多了、欸、还有什么是必要的吗，
就是衣服啊，就有一个东西叫做屁屁膏
哦，好好好，
我不知道其他国家有没有，就是屁屁膏基本上就是很多国家都有卖，那屁屁膏它是就是很黏，就是有点像黏黏的乳液的东西，它就是涂在肛门附近，因为小朋友一天到晚就一直狂大便嘛，就是
嗯嗯，
就是对狂大便，然后这个屁屁膏它其实我觉得它有点像防水的感觉，就是让它隔绝说它的大便直接碰触到它肛门，因为像有时候你可能忘记时间，然后没有帮宝宝太常换尿布的时候，那个大便是一直放在它的那个屁屁附近，会刺激它的皮肤，
会红掉、啊，
所以这种屁屁膏就是。嗯，对对对，就是屁股会发炎啊，会发肿什么，
好好，
所以那屁屁膏就是涂在肛门四周，然后可能也会往旁边稍微擦一点点，
好好，
就是我看护理师他们就是这个，就是手就顺便在屁股把它抹掉，就把剩余的抹掉，
哦，好好，
就也隔绝屁屁，这个我觉得蛮好用。然后其他就是我们一般人知道的什么什么沐浴乳啊，那小婴儿的话其实洗发精其实可以买这种就是多合一的，就是洗头洗脸洗身体
一罐
用到底，这种其实就够了、
哦、了解，好、哦、
对，因为也有分那种什么就是泡澡型的，就是你把它就是全部洗完以后你不需要再拿清水再帮小朋友再冲干净，就是基本上全部过去就好了的那种、
哦哦哦、对啦，他们
蛮有趣的，我觉得这些商品蛮多的、嗯、
大家可能就自己找适合的，就是每个人的喜好不一样，对，这个我就不多推荐了，但就是很多东西大概就这些比较必要吧，像是一些但衣服那些就是真的建议大家不要买太多啦、
嗯、
就是他们真的很容易长大，长很快长，或是大家可以赶快去看有没有恩典牌，就是身边的朋友啊亲戚啊有时候都会留下来、
嗯、
对，就可以去拿这些恩典牌来用这样子， 对，好，那我觉得我们两个应该算是蛮克制的，没有买很多微博的东西，就是关于妈妈的这个生产过程需要的啦。不过如果大家有手头余裕的话、
哦、
还是可以买。对，你还有一个什么要补充吗？
有一个小配博很推荐给大家，就是尿布垫，它其实就是一块布，然后它底下有做防水的层，防水层，所以就是我们要帮宝宝换尿布的时候，我会先铺尿布垫，然后把宝宝放上去。但我刚刚说的尿布垫真的就是一块布的那种，不是那种 IKEA 卖那种什么充气的那种，我说的就是一块布。
嗯，
那块布反正你就垫上去，然后把宝宝放上去，然后你再开始换尿布。因为不管是男宝宝女宝宝，当你打开尿布的时候，有时候你可能会有惊喜，有可能
他
正在进行中，或者是
对，
尤其我们家男宝宝，
比较容易，
大家都
对
有经验的，就有水管，
对对对
对，就是当他喷出来的时候，或者甚至是说宝宝可能吐奶了、啊，就是在换尿布的时候吐奶也是有可能，就是你有一个垫子，就是帮你接好这些东西。然后我自己家里就是有两块尿布垫，是随时可以洗然后换这样子。
它不是抛弃式的吗？
因为这真的很方便，尤其是
它可以在，
它不是抛弃式的，我买。对对对，就是它可以洗的。
OK, okay.
然后我就是两块就会换着用，然后尤其是当你要出门旅行的时候，你看可能你在火车站的那个尿布台，你会觉得那个人家的尿布台可能脏脏的、
哦、
或者是你觉得不够卫生，你就可以垫这个尿布垫在上面、
哦、
就是你的宝宝是接触它到他自己的东西，这个东西我觉得非常实用，推荐给大家。那尿布台就因人而异，就是你家里有空间你要弄尿布台就无所谓，但我自己就是把这笔钱省下，我们都是在沙发跟床上换。
对啊，
反正有了尿布垫、
啊、
哪里都是尿布台。
对，诶、欸、对，我真的觉得，或是家里有什么柜子之类的、
嗯、
就刚好符合你的高度，有一个平台，反正他们就只需要一个平台、
啊、对，上面铺个毛巾
对
就
可以用，就
不要太硬就好了。
对，真的没有需要多买一些。
对啊，就很
方便。对
对啊，就你看这个就是小物的部分。
对对对，小小的东西啦。不过如果针对婴儿的东西，我觉得我们可以再做一集，因为我觉得好像这个是我们都还没有生出来的时候、
啊、
就是尤其是第一胎的妈妈就可能开始规划，但、可能生出来之后
你不觉得会失心疯吗？
对，失身，对，会有一点。然后生出来之后可能我们就会有不一样的那种，然后怎么样计划跟买的东西这样子。对，会有一点差别哦。
没错没错，
对啊，因为很多时候我现在会克制自己，是因为我觉得我还不认识小朋友的个性还有他的生活模式，就是如果等到他真的需要再买、
嗯、
也还来得及啊。对，好，那
对啊，不急嘛，反正你要住月子中心。
对啊，开心，反正你就是大家
不用担心，
对，不用担心太多了，就是反正到月子中心都还是有一个缓冲期可以去调整这样子。
没错，
对，好，那我们这一集的话呢的分享到这边，大家也期待大家如果妈妈你们有买什么很好用然后是我们两个没有讲到的话也可以跟我们分享这样子，我们也蛮期待还有什么东西是很好用的这样。好，那今天的分享到这边啦，拜拜，我们下周见，
拜拜。